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3月2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美以狮吼。第一个标题，打击第二天都发生了一些什么，给大家概括总结一下。那现在看哈梅内伊，不能说整个家族吧，就说他这个家被灭门了。有一个很小岁数的一个小孙女，大眼睛，长得还挺好看的，也没了。儿子死没死，主要是这老二，因为他其他几个孩子呢，不怎么对政治感兴趣啊，就主要是这个老二，这老二已经确认死了，全家被灭门。新上了一个领袖当临时宗教领袖，最新的消息，当了8个小时被无人机斩首。当然这个先画一个问号啊，现在呢官方对这件事儿，什么官方，就是以色列官方没有正式宣布呢，他一般要滞后一天。但现在看新领袖也死了，这不是上演了珍珠党那个模式吗？好不容易上了一个，一天完一个，一天完一个，最后就这么一个情况啊。说到川普呢，又讲话了。当然这个讲话呢，看着有点仓促，还是在海湖庄园，现在他人已经走了，已经回白宫了。整个的镜头呢也没对准，他那个讲台和人并不在画面的中间，往右稍微偏了点，而且呢人讲话也有气无力的。为什么又讲话呀？因为美军出现了伤亡，他必须在这件事上有一个说法。然后下边再说说伊朗的反击。到目前看呢，伊朗的反击还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按照一般纯军事角度来说，这帮人打的还是挺顽强的啊，一会儿给大家讲讲。另外呢，最后说说各界的反应。最终呢，我们今天做一点讨论，这场狮吼之战对中国造成的震撼和冲击。昨天说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对经济方面造成很大的冲击和影响，那对其他方面呢？对政治，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各方面的震撼和冲击是很大的。简单咱们先分析一下啊，今天我们就把重点放在这场战争，仔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些更多的内容。来，先说第一条，打击第二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自联合行动启动以来，以色列和美国已经打击了超过1000个伊朗的目标。昨天呢，以色列空军出动了100多架战机，完成了又一波对伊朗的空袭行动。这次的目标是伊朗内部安全部队的总司令部。内部安全部队，内政部的总司令部，这是什么情况？有点像和相当于中国的武警或者是安全部这样的部门，它还不是军队啊。说这个司令部呢是伊朗神棍政权，在地面部队包括各方面镇压民众的一个指挥控制中心。前一阵对伊朗人民进行残酷镇压，所有的指令就从这儿出来的。今天呢，伊朗还有那个以色列还专门把这个给做了个切片进行了投放，告诉伊朗人民，我们给你们报仇了，前一阵杀人的这帮人，我们今天把他们给炸了。另外呢，作为德黑兰防御军事威胁的有一个防御总部，叫塔拉拉总部，今天也给他端了。国家电视台被摧毁，那是不是就没节目了？也没有，伊朗还是有所准备，它的播出还在进行。应该说人家还有备胎啊，那个被炸了，然后马上有别的替代的一些东西，这个不难做到了。但是把他这个宣传的喉舌给他炸了，应该说又炸了，因为去年上次打击的时候就炸了他一次。这是这边以色列在忙这个，那美国呢？美国出动了4架 B-2A 幽灵战略远程隐形轰炸机， 从密苏里空军基地起飞，经过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一直飞到了伊朗，完成了一次远程往返打击任务，和上次那个差不太多。福克斯新闻的报道说，这些 B-2 轰炸机向伊朗的地下导弹发射井投掷了数十枚2000磅的炸弹，也就是重磅的钻地弹，它埋在地底下，这个就非它来不可啊！这个呢，完成了一次任务。另外，川普呢，在他的平台上发帖讲，说美国已经击沉了9艘伊朗的海军舰艇，说正在追击其余的舰艇。伊朗还是有海军的。这是这边今天挺忙，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目标就不能给大家细说了，这是大的啊。那伊朗这边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也发声明讲，那这边叫狮吼行动，他们那边叫什么呢，叫真承诺四号行动。这从何说起，我没有看到解释。说整个这个行动的第七波和第八波的攻击正在进行当中，目标是该地区多个美军基地。伊斯兰革命卫队讲说，在科威特的那个萨利姆空军基地已经完全瘫痪，他们声称有560名美国人伤亡，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刻出来辟谣，说伤亡人数不到10个人。声明里讲，整个目前的行动中有3名美国军人死亡，5名军人重伤。都在哪儿呢？应该都是在科威特这个萨利姆基地，在这儿发生的。刚才说的受伤，有一些擦伤，有一些脑震荡啊，加起来不到10个人。但是这个3死5重伤，这也够严重的啊。另外，在伊朗发动的袭击当中，以色列中部叫贝特谢梅什这么一个小城市被击中，市长讲呢有20多人下落不明，那当然不知道这人是不是当时在这个现场，反正当时没找着，现在能扒出来确认的9个人死亡，也挺严重的。这是在这边啊，伊朗呢也进行了猛烈的还击。另外，现在一个大的场面就是在哈梅内伊被击杀之后，在巴基斯坦、在伊拉克等地爆发了严重的反美骚乱。伊拉克那个就够猛的了，当时人是一开始是游行，最后冲击美国大使馆。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暴徒冲破了美国领事馆设立的安全警戒线，拿锤子拿什么的那个什么燃烧瓶啊，要强行闯入，要焚烧领事馆。到了最后时刻，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和使馆的美军立刻向人群扫射开火啊，打倒不少人，死没死这不知道啊。今天我看好内部巴基斯坦呢都乱了，要求呢制裁美军，你得抓凶手，另外把这个领事馆给他强行赶走啊，那边是很愤怒了。这个今天在各大媒体上啊也都有所反应。现在随着战争进行，整个的战略目标也在快速的修正。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以色列正在为持续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的打击在做准备。原来说多长时间？一周，现在一个月。官员们表示，我们将继续进攻，直到伊朗投降或政权更迭为止。咱们看他的战略目标啊，到了这个。他们补充到说，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已经投下了大约1200枚炸弹，美国那边也投下了大约1050枚。他们讲现在呢是大概有50架加油机在天上在那儿飞，他们在天空中搞了一个空中加油站，任何需要加油的人都可以过来使用。这你就想象啊，在12天战争的时候，当时有4架就在天上等着啊，谁路过谁就在这怼上就加个油，现在有50架加油机在空中转。 就是这种场面，这个以色列官员讲，我对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震惊。这现代战争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50架加油机在空中等着，大伙儿过来随时加油。您想象一下，这多壮观啊！为什么调整呢？以色列应该是强烈感受到了伊朗的抵抗意志，立刻就调整了自己的预期和计划。那美国这边呢？川普的最新表述，说到伊朗的军事行动，我们估计大约需要4周左右的时间。说伊朗是个大国，需要4周啊，当然可能是更短的时间。你看了没有？他立刻就跟着调整过去了。原来他说多少？1周。从1周到现在的4周，以色列那边调了，川普到现在已经没有选择了。现在只能是跟着以色列走了，已经上了贼船，下是下不来了。你现在人家让干嘛你就干嘛吧。那现在第二天情况怎么样？今天是周一啊，金银重金属啊，这贵重金属一开盘是全线走高，黄金涨了 1.8%， 是白银涨了 2.6%， 啊，都在层层的涨。我再看看布伦特原油，我看啊，我找找我那会布伦特原油今天一开盘一度涨了 13%， 后来有所冷静，有所回落，大概在 9%、8% 左右在那晃啊。这是布伦特，美国的这 WTI 原油一开盘也是一下就冲到了，涨了 12.4%， 最后有所冷静，回到了75美元左右，涨了也差不多 8%-9% 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说到股票呢，一开始跌的，今天已经开盘了，期货已经有了，但现在呢情况还是不好。香港呢是跌的比较多，跌了 2.52%， 香港也是一个国际股啊，都跟着一块走。日本呢一开始跌了1000多点，现在冷静下来跌了现在是884啊 ,924 差不多吧 ,1.6% 这么一个情况。道琼呢一开始跌了 1% 多，现在有所收敛啊，现在是跌了342 0.7%， 标普呢也跌了 0.61%， 这应该是盘后吧，这个盘前还是盘后期货，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真到交易的时候，散户一上场，我估计会发生一些动摇了。今天还算比较冷静，比人们想象的稍微情况还缓和一点。来吧，这个网页我们留着，一会儿我们说说后边啊。下边说说这哈梅内伊被灭门了。整个哈梅内伊这一家子，所谓说的一家子，因为他4个儿子2个女儿，有的都嫁出去，或者都有的孩子在国外呢，这不能算全军覆没，这倒没有，就平时跟他生活的这一大家子惨遭灭门。这是伊朗国家媒体最后证实，说哈梅内伊的女儿、孙女儿、儿媳妇儿、女婿都在这次的轰炸中全部都死了。经过反复的核实，最终呢有新闻报道，这是 MANOTO 这个新闻的报道，说伊朗最高领袖的儿子穆杰塔巴在这次的轰炸中和他的父亲一同身亡。因为他后来算什么？他爸爸岁数大了，他爸爸86、87了，他有点像他的秘书，就原来跟毛远新伺候毛泽东那个意思似的。下边这些将军们或者是官员想见他爸，都得先通过他。哎，他算是贴身秘书，他没有官职啊。实际上他在里边控制着一切。哎，然后呢他爸有什么活动也都是他来安排，平时呢也都是他在旁边伺候着，是这么个情况。那他爸死了，他怎么可能没死呢？他肯定在现场，所以说他现在也已经死了啊。这个让美国和以色列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个穆杰塔巴一直被视为是哈梅内伊之后最有可能的接班人、继承人，说这个呢让人松了一口气。说到这一家子被灭门，以色列的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有一个摩萨德特工在哈梅内伊的遇害现场 拍摄了尸体的影像，拍的是视频啊。当然今天有几段视频出来，我没法在节目里给大家放了啊。一边人一边扒一边哭啊，有男的有女的，反正在啜泣中把老头给扒出来了啊。最后一看是他了，因为他都知道他大概坐在那个位置，最后给扒拉开一看是他了。这个特工把现场拍下来了，然后把视频竟然直接发给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消息人士特别强调说，当时这些影像可不是通过什么情报渠道或者是媒体渠道获得的，而是这个特工直接发给内塔尼亚胡的。哇，你说这个东西一爆，那你当时谁在那个角度站着？我认为那伊朗要破案就容易了，因为这个特工有可能是伊朗高层内部的人士啊，咱不知道这人是谁。嚯，这家伙这工作做到这个地步，因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啊，那边有等着呢，川普他们那边也都七上八下也都等着呢，干成了没有啊？好，一会儿现场的视频都过来了，把他们家灭门啊。这个特工的工作你就可以讲做得有多细啊，非常精彩。那另外就说这个人，伊朗呢，那不是大头没了，那不能一日无君呢，马上就开始走了个程序，也就是搞了一个临时最高领袖委员会。这委员会呢由三个人组成，一个是总统佩泽施基恩，一个是司法总监叫埃杰伊，还有宗教里的高级人士叫阿拉菲，一个世俗政府的头，一个司法的头，一个宗教的头。哎，三个人呢就组成了一个最高委员会，我们先临时管着。那这仨人里边也得有个头啊，结果就让宗教的这个阿拉菲被任命为临时最高领袖的人选。你就先当着这个临时最高领袖，那为什么不正式啊？那得开什么啊，毛拉大会啊，是什么的？他那也得选啊，那内部得走个大程序。那现在都好，都在老鼠洞里猫着呢，那谁选啊？所以说，就临时就定了这么个阿拉菲，由他来当。那这人谁啊？因为我原来呢，我有印象，这个人呢，在里边有人说他很强硬，有人说他是比较随和的。因为我印象他在两三年前去过教廷，他去看望过教宗，他的英文也不错。你看着没有，宗教里边这死鹰派白胡子老头里边还有一个能说英文的，哎，对他还是有些想法。本来我想找些资料介绍一下这个人，那结果最新消息传来，这位阿拉菲就任最高临时领袖仅仅八个小时就遭到了无人机击杀，上演了珍珠党模式。大家原来记着那珍珠党，当时黎巴嫩那儿，好家伙，以色列就上演那魔幻模式，上来一个过不了一天就没了，那上来一个又说几句狠话，结果当天晚上再次被拿下，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嗯，当然这个啊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的认证，几家媒体都对这件事做了报道。我看今天刚才福克斯也追了一下啊，当然呢这个画一个浅浅的问号。这个首先能说明什么？说明在伊朗的内部他们的渗透啊是非常可怕的。我相信这也是川普啊等等美国人的底气。为什么？原来俩眼一摸黑，炸胡塞炸了一个半月，美英联军一块炸，一度以色列也参与，最后怎么着？因为胡塞到现在还在，那个叫胡塞的那小老头还躲在山洞里，你找不着人家。没有以色列在里边做这种耐心细致的情报工作，你炸弹再大也没用。所以说到现在为什么打得这么狠，就关键是以色列给指道，这个太厉害了。现在问题是连退休老干部他们都不放过，已经下台多年的伊朗前总统内贾德，那天我还提到这个人，那小个子在家里边被空袭身亡，连保镖一块都给逮捕了。 说到这个人呢，我确实有点难以理解，因为前一阵世俗派里边不有一个小政变吗？说到1月8号那次的大屠杀，是因为这帮人有点发作，那不是有前总统鲁哈尼，还有那个扎里夫前外长，包括这个内贾德，哎，他是站在世俗派那边跟白胡子老头干的。结果呢，在事后，现在鲁哈尼他们在家都被软禁了，他也在家被软禁了，在软禁期间，结果让人给带走了。那我不知道以色列是不是对这个人啊，因为他一直是个强硬派嘛，反美战士，连他也不饶，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天什么几家媒体，以色列时报包括福克斯，他们都说一下干掉40个人，我还有所怀疑。结果川普呢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他来了个确认，他说进展迅速，没有人能相信我们取得的成功，我们一举拿下了48名领导人。好家伙，他比昨天我说那还多8个，48个。到政治局层面的就是顶级大头7个，那下边那40多人什么人呢？那也有可能是稍微啊中高的这种官员，反正他一张嘴说了一48个，我估计是有所本了。嚯，这就算确认了，这就算确认了。那佩泽施基安还在，总统府挨了7颗导弹，没弄着他。啊，他还在，他在国家电视台发表了一个视频讲话，说临时委员会已经开始运作啊，现在接管了共和国的政权，我们要继续坚定沿着啊伟大领袖的道路前进，我们的武装部队正在摧毁敌人啊，他还在上面做了这么一个讲话了，他还在啊。以色列国防军呢，他们做了一个官宣，他们原来不有一张大图表吗？就是什叶之湖，伊朗的包括哈马斯啊等等，他们那里边都有一些主要的一些人物，到现在这张图合并了。伊朗的恐怖轴心什叶之湖的所有领导高层被团灭，到现在他们完成了这个任务，就是有名有号台面上的人，他们完成了一个全雷打，到现在啊已经结束了。哇，你有时候你想这事儿确实有它的残酷性。那你说你哈梅内伊，你弄人家学生的时候，把人家小伙子，那小伙子多勇敢，很多人应该还记得，面带微笑，绳子套脖子上，大吊车给绞死，面不改改色呀。而是你在街上机关枪就那么突突打死那么多啊花季少年花季少女，行不行啊？那到现在也是，你那小女孩大概也就17个月大，还是多大的一个小丫头啊，加上儿媳妇什么的全让人团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报应？你对人民这样，那人家对你也不客气，这你赖不着，你这个没有办法抱怨啊。来吧，说说川普，他又讲话了，他为什么又讲话了呢？重点在后半部分啊，前半部分呢说在过去的36小时他做了一个总结啊，我们发起了这次行动，这是世界见过的规模最大最复杂最势不可挡的军事进攻之一，没人见过这样的场面，我们攻击了数百个目标，摧毁了9条船，把他的海军大楼也给撂倒了啊，干掉了哈梅内伊等等吧。这里边他讲啊，当他的死讯公布的时候，他的整个军事指挥部也已经覆灭，其中很多人为了保命想要投降，他们需要获得豁免权，求和的电话多达成千上万。我不知道他这说的是不是真实的啊，咱们就先这么听着。说呢，那我们啊还要会继续全力进行，直到所有目标实现为止。他说我们有着非常坚定的目标啊，他们本可以在2周啊，说到那个伊朗那边本来可以在2周前采取行动，结果现在呢他们啊活该了啊，现在挨顿打也就活该了。然后他就重点说到了3名美国官兵在行动中牺牲的情况，也就是今天这个讲话，一个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重点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死了三个人。首先呢，他讲，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为这些做出终极牺牲的美国爱国者感到悲痛，同时我们也将继续完成他们为之献出生命的正义使命，为伤者祈祷早日康复，向烈士家属表示无尽的爱，永恒的感激。当然他讲，在结束之前可能还有更多的伤亡，我们会尽一切努力避免。然后讲，我们会为他们的牺牲复仇啊，要给他们更严厉的打击等等的，他说了这么一番话。确实是有些出人意料，在战争第二天就出现了三亡五重伤这样的伤亡，这是有点出人意料的。那你在科威特那个军事基地你怎么搞的呀？你那防空包括你的拦截系统你怎么弄的呀？一下出现了这么大的伤亡，这个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川普不能等啊，这个必须出来，因为大家盯着的就是美军最后付出的代价和伤亡。这么早就出现，他必须出来要讲讲这段啊。当然有人追究他这段文字的态度，认为还是不够真诚啊，还是应该再多说几句啊。他们很多人认为他说的还是不到位。大家看看川普新发的这段视频，镜头也没有摆正，那个桌子有点偏右啊，然后那个不在正中，而且他说的呢也有点有气无力，说的那嘴也是松的啊，那个有很多发音也含混不清，评价并不是特别高。所以说呢，出现这么早出现伤亡啊，川普也是有些沮丧了，也是有些沮丧了。说到最后这个啊，这个输人不输阵，这个可不能放啊。他还是讲这个，我们再次敦促革命卫队、伊朗军队和警察放下武器，否则将面临必然的死亡，场面都不会好看。然后呼吁所有渴望自由的伊朗爱国者抓住这一时刻，表现出勇敢果断和英雄气概，夺回你们的国家，美国和你们同在。我向你们许下过诺言，现在我履行了这个诺言，剩下的就靠你们了，我们会提供帮助等等啊。这段话呢没往回收啊，这个必须得留着，这是他们这次战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刚才以色列人怎么说的？我打到你投降，或者是发生政权的更迭。刚才以色列把事儿说的是非常清楚啊，所以说这次他讲话主要是为了出现了伤亡。当然呢，他没事儿还跟伊朗人打嘴仗。伊朗国会的议长叫加里巴夫，对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发出了恐怖威胁，说你们已经越过了我们的红线，你们必将付出代价，我们将给你们沉重打击，让你们自己都过来求饶，你们就等着瞧吧。啊，写了这么一段。川普呢立刻回击，说你们啊声称对我们发动猛烈打击啊，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猛烈，你们最好不要这么做，因为如果你们这么做了，我们将以史无前例的力量来回击你们。那现在你不就史无前例了吗？那你还要怎么着啊？啊，当然呢，老实讲啊，作为一个民选总统，他本身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了。你说当面对着这么一个凶残的敌人，无所不用其极的这么一个恐怖对手，心里也是有点小慌了。对方发出这样的死亡威胁，发出这样的恐怖威胁，所以说作为川普呢，我认为你们最好不要这么做，如果这么做我就如何怎样，这话说的不硬气啊，你还最好不要这么做，人家现在跟你拼命呢，什么叫最好不要这么做呀？人家家里有多少板砖现在都往外扔啊。所以说未来川普呢跟伊朗这个血仇可就结下了。那未来在演讲当中，包括他不当总统了成为老百姓，那你以后你得走向社会啊，伊朗人是尤其是教卫军这帮人啊，神棍这帮人是不会放过他的。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作为一个民选总统确实有这方面的问题。 他在这边撒狠，然后在那边呢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的时候，他又表示他又软了一点，是不是跟刚才那个威胁有关啊？应该说呢，咱们作为普通人角度也可能有影响了。说伊朗人想谈判，我同意了，说他们想谈谈，我同意，我会和他们谈谈，他们本该早点这么做，他们本该早点采取那些非常实用且容易实施的措施，他们拖得太久了，他们本来可以达成协议的，结果其中的人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这说什么呢？谈判代表团里边现在至少有两个人都在这次的斩首里边被打死了，其中有一个是直通哈梅内伊的一个军事秘书被干掉了。说现在那儿的人们在街上欢呼雀跃，与此同时炸弹却在不断落下，谈判或许重回正轨，在遭受重创之后力量平衡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候也讲，和伊朗达成外交解决方案是可能的，现在比一天前要容易得多。一天前和哈梅内伊没法谈嘛，那现在也可能有谈啊。那关于伊朗领导人继任的问题，伊朗那然后川普就讲说有几位合适的候选人，他没有具体透露具体的人选，这事儿他说了算吧？好像他那儿有一个名单啊，我在里边我要找一个人啊，他以为这是美联储主席呢，你说啥就是啥吗？人家那儿都有了啊，不过让他们给干了，那就是另外的事儿。这里边说明什么呢？当然伊朗肯定是不信了，因为从去年六月份包括这次呢谈判这件事上了他两回当了，两次呢都是谈，尤其是这次，这次确实有点像不宣而战。你说好的谈，是谈判不是特别成功，但是阿曼外长还追去替伊朗说话，你万斯也接了，然后大家也同意下周在维也纳再来一轮，对吧？然后呢这个卢比奥呢也要去一次中东啊，到那儿再斡旋一次，本来这都说好的呀，结果你突然翻脸突然干，等于这个谈判变成了一个陷阱，变成了一个欺骗的一个大招。那你现在又说谈，谁跟你谈？过两天谈给人们一点虚幻的一些认知，最后你突然又下黑手，谁跟你谈？所以说现在你已经没信用了，我们不信任你了啊，有点到这么一个地步。不过川普也讲呢，我们原以为伊朗的报复性袭击的次数会是现在的两倍，等于现在伊朗打回去的力道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华盛顿邮报呢援引四名知情人士有这么一个报道，说川普决定对伊朗的进行一系列的打击，是应沙特王储萨勒曼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强烈的要求。老奈奈我们知道啊，夹着图纸都去两回了啊，甚至上门兴师问罪啊，关上门俩人弄不好都拍桌子，那都说不好啊。沙特的这位王储萨勒曼，据他的花友讲，已经游说了川普数周，强烈要求进行这次打击。你看他表面他不这么说啊，他底下他给暴露了四个知情人士。那到这时候咱们有一个及时的评论，我看有专家呢做出了这么一段点评，我推荐给大家。说上次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付出了5万多亿的战争成本，加上退伍军人长期医疗各方面的利息的成本算在一块，总体超过了8万亿美元。另外美军死伤达到了6万人左右，两国平民伤亡几十万，最终呢他把这个伊拉克和阿富汗加在一起啊，最终是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伊拉克之战最后紧跟着就是 ISIS 的崛起。说川普上台之前信誓旦旦的表明自己是一个和平总统，结果现在为了以色列，为了转移爱波斯坦档案，顶着马格尔基本盘强烈的反对，在没有国会的授权，没有受到直接任何威胁的情况下， 他们攻击伊朗，斩首哈梅内伊。他说眼下这一切并不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任何和平和发展的希望，说的是伊朗，只会加剧伊朗内部和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时也会加剧美国社会内部的进一步的撕裂，而且盟友们渐行渐远，国际社会会进一步的瓦解。这是他这一段评价啊。他至于现在欢呼雀跃大声支持的这些人，说只要战争没搞到他自己头上，自己的家乡没有变成废墟，没有看到那些血肉横飞，没有目睹自己的亲朋好友死于非命，现在大家就跟傻子一样只知道鼓掌叫好，这太令人遗憾了。这是一位啊，我平时关注的朋友他的一段说法，我只推荐这个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啊。这个呢，大家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啊。这个呢，推荐给大家吧，这是一个说法了。来，下边给大家汇总一下伊朗的反击。首先说，现在真打仗了，你找不着那支国防军啊，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往回打。那伊朗国家电台做了一个报道，伊朗已经任命前国防部长兼内政部长瓦西迪作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新任司令。那这个人是个狠角色，前两天就因为大规模镇压屠杀杀人嘛，遭到了美国最新的制裁。另外在2022年就上次头巾革命的时候，他就多次使用致命武力啊，他是个屠夫啊，现在呢成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新司令。在过去24小时里边，伊朗直接或间接对15个国家发动了攻击，以色列、美国，这就是基地了，阿联酋、沙特、卡塔尔五个了，科威特、约旦、伊拉克、巴林、阿曼十个了，叙利亚、塞浦路斯、阿联酋那儿的法国军队，驻阿里萨利姆基地北约营地的意大利军队，以及驻塞浦路斯的英国军队，这加起来连英国、法国、意大利他一块打，现在总共攻击了15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这里边，阿联酋扛了主要的火力，他承受了 40% 的火力，167枚导弹啊，主要集中在迪拜和阿布扎比。以色列呢，以色列扛了 39% 的火力，162枚导弹。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伊朗猛干阿联酋。现在打击目标已经扩大到了经济目标，重点针对迪拜的地标和民用的机场，要瘫痪整个航空业。路透社的报道，整个地区的空域的关闭影响了数千架次的航班，说现在迪拜机场、阿布扎比机场还有多哈哈马德国际机场全部都停止运营，其中这个迪拜机场，这是国际的航班之王，是连接欧亚非的超级的中转枢纽，每天就有超过1200架次的航班在这里起落。现在这个机场被无限期关闭了，一个候机大厅被他给炸了，每停一小时就会让全球经济在贸易、旅游、物流方面损失数十亿美元。这可不是旅游啊，这里边大量的物流、物资、药品、科技零部件都在这里边，都从他那儿转，货机也在那儿转。他有一个说法，这是空中的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管着油吗？他这是空中，他给你打停了，就把全世界拖下水，这是很厉害的。另外呢，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他们向林肯号航母发射了4枚反舰弹道导弹。有没有这么回事？美国五角大楼证实了这次攻击，但同时也讲发射的导弹根本没有接近目标。最新呢，他们连发了几个视频，林肯号航母飞机起落还挺忙的啊，那他得执行任务啊，整个挺好的啊，这就算辟谣了吧。但这件事儿是有它的意义的，这是二战之后有国家攻击美国航母，这是第一回。你别看原来冷战的时候都没敢， 啊，这是第一次有人攻击美国航母，当然没打成，但他是胆儿大的。而且呢，伊朗在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的时候，采用了以前没有见过的集束炸弹的技术，也就是在导弹重返大气层的时候冲进来的时候，它是集束炸弹，散发子母弹，扩大了攻击的范围。这你怎么拦？一个大家伙进来一下变成五十个小的，这你怎么拦？这没法拦啊！他拿这个来躲避铁穹系统。当然也有专家注意到说，这次伊朗的反击比较零散，没有上演去年的那个饱和打击，一下100多枚一块过来，那铁穹系统忙不过来，总有漏网的嘛。今年这个呢没到那个程度。为什么呢？专家第一时间分析说，以色列对伊朗弹道导弹阵列的高级指挥层造成了重大打击，然后使伊朗呢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同步攻击。但是呢，伊朗提前做了一个，因为他们知道之前被斩首嘛，他们提前下令各个地方的地方指挥官，你们有独立的操作权，也不要等上边了，上边让人斩首咱们全傻了，你们自己就可以做。结果现在是各个地方指挥官进行一些零星的发射，他打不出阵势来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有一个技术原因。去年呢，在那次攻击中，他把伊朗的固体燃料那些加工厂基本都给摧毁了，那个很难。伊朗呢，现在为了抢时间，他生产了很多的液体燃料的导弹。说到固体燃料导弹，几分钟它就可以发射，拉出来立起来立刻就可以打，液体导弹就不行了，它必须把导弹架在发射架之后才能加注液体燃料，你不能老在里边搁着，那腐蚀性很高的，那弄不好就漏了。所以说呢，只能在那儿架上才发射，等于你就暴露了，在那儿呢至少要1个小时的时间，这就给以色列空军创造了一个杀伤的窗口。很多地面导弹在那儿立着，正加注燃料呢，那儿就下来了，那直接就办你。因为大概位置以色列都知道，无人机一直在那儿执行，一直在那儿巡逻啊，一看又拉出一个来，正加注燃料，走，这就拿下了。所以说这次呢，哎，他有这个问题。到现在呢，他的攻击都是几枚几枚的打，和上次那个100枚、200枚同时发射淹没你的铁穹系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上次是拦不过来，拦截率也就是个一开始80%，最后降到70%多。这次呢，大概还在90%以上，拦截率大大提高了。但是有专家明确讲，不是一位啊，好几位专家讲说，伊朗人现在非常清楚，战争才刚刚开始，他们很清楚以色列和美国他们的弹药将在几天内耗尽，所以说到现在为止伊朗未尽全力。这一点啊，在因为我们要说这事儿大概得说1个月呢，所以说这一件事咱们提前给大家说好，伊朗呢还没有使出他们的全力。那下边的观察重点就是海峡了。那霍尔木兹这儿怎么着？干的第一条船叫天窗号，这是悬挂着帕劳国旗的一个小型游轮，才11000多吨啊，也万吨轮了。船上20个人，15个印度人，5个伊朗人。然后在霍尔木兹海峡走，还在阿曼一带，还没进入伊朗范围呢，还有5海里的地方呢，就被击中了，就燃烧了。结果4个人受伤，剩下的人全部立刻撤离。为什么呀？伊朗军队的理由是，我们颁布了关闭令啊，你为什么还来啊？这然后就袭击你，就上演了第一次啊。后边还有说，现在那你也看不见那90公里宽的海峡，你也没有全部封闭啊。伊朗是没必要这么做的，以前跟大家讲啊，因为凡是现在在敏感时期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他必须买那个战争风险保险，来保护船运公司免受袭击的损失。因为这个损失，这一条大船那钱都上亿的啊，弄不好就倾家荡产的。 现在里边主要的问题，保险公司如果拒绝承保，那整个的船舶就停止航行了。虽然你看着这航道空的，技术上可以走啊，但是整个的货运的流动全部都停止了。到目前有多少条船？三艘游轮遭到攻击了，保险费用已经上去了。战争保险费用现在已经开价上涨了 50% 以上，一艘价值1亿美元的游轮的保险费用，从原来每次航行的25万美元，现在标价啊已经是 37.5 万美元了，这是现在啊，马上就会再涨。到现在那怎么办？整个在中东海湾、厄尔巴岛、阿联酋沿岸，现在有250多艘船抛锚停泊，在那儿等信儿。怎么着？到底那怎么办？战争风险保险商现在已经通知这些船舶提交终止通知，我们不给你保险了，不给你保险了。现在有些大公司已经明确讲，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全部暂停。刚才说了啊，布伦特原油什么一开盘涨 12-13%， 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整个周围的领导人都警告，每桶100美元的油价，那是一个迫在眉睫的真实的威胁。这两天大家再看看，估计过两天那一定会上去啊，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那说说中国油呢，中国油昨天简单说了说，今天再给大家说细一点啊，我仔细的查了一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说到去年每天要走叫1027万桶到11160万桶，也就是一天1000多万桶吧，石油，这是每天进口的1100万桶吧，这是它整个的量啊。那在伊朗在里边呢，大概是一天138万桶，占总进口量的 12%。 当然伊朗没辙，将近 90% 的油都卖给中国了，每桶要比市场价便宜8-12美元，那是便宜很多了。那买着这个便宜油，那现在这儿一出事儿，这大概这块中国的 12-13% 的这么多的原油就没有了。你可以买别人的，但这块折扣就没有了，损失是比较大的。中国这1100万每天有一半要来自于波斯湾地区，绝大部分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等于现在就断了。但是中国呢能扛一阵儿，2025年他好像预感到要出事儿，他疯狂的囤油，库存增加了，库存增加每天增加80-90万桶，他现在的战略储备大概是1.2-1.5亿桶以上。什么概念？100天以上的进口，他现在自己的战略储备能扛至少100天。而且呢，那边俄罗斯的油啊什么的都说不走这儿，他可以在那边再加大一些，所以说他能扛100多天，他能顶一阵儿，目前还不至于。那你说国际油价涨你不受影响吗？我不买就是了，对吧？你国际油价涨我不买，我储备够，我用我自己的，等什么时候100多天事儿过去了，对吧？然后油价下来我那时候再买呗啊。所以说现在呢对它的直接的影响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大。日本和印度70-80%的石油也来自这条路线，所以说如果这条路线被封上的话，他们也好不了。我看现在今天日本也跌将近1000个点嘛，所以说日本也跟着在里边沾包啊，也有事儿。那下边跟大家聊聊各界的反应，有一定的变化了。你要说一开始呢，大家第一时间啊，说一些风凉话，说一些什么，到现在你冷静下来了啊，该干嘛干嘛。说到现在呢，英国道义支持啊，这都支持，你们干这可以。然后呢提供情报支持，军事基地现在开放啊，前一阵不开放啊，这现在开放了。 说参战呢，因为你已经攻击了我塞浦路斯的英军基地。今天我看那国防大臣希利只是他们说了这么一句，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具体参加。但是现在呢，情报开放基地，海军在补给方面的协助啊，道义的支持，英国现在已经明确站队了。德法呢，政治支持态度是支持的，但是呼吁克制啊，我们不直接参战啊，这是公开站队了。海湾国家呢，那当然大家都是穆斯林兄弟，肯定是公开反对战争，但是不阻止美国的行动。因为那么多逊尼派的，就一个什叶派的，大家都乐见伊朗呢被打被削弱，这个是大家愿意了。约旦已经明确讲防空站在美国这边。土耳其强烈批评以色列，没批评美国啊，只骂以色列不骂川普。但是伊朗这边呢，我不会给予各方面的支持，什么也不管。那伊朗的代理人呢，珍珠党胡塞上啊，没敢，到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迹象。因为这边呢正在风口浪尖，这时候下水那不锤死你啊。所以说这俩啊，这俩什么小兔崽子，他不敢动啊，他平时拿嘴忽悠伊朗，到关键时刻珍珠党和胡塞都没敢吭声。你包括在加沙的哈马斯，平时那放几个冷枪也得意思意思吧，都没敢啊，都没敢。那说到中俄呢，中俄这俩才可恨呢。你们俩倒是跟人家伊朗聊聊啊，没有啊，他们俩通了个电话。拉夫罗夫呢主动邀约，然后王毅应邀和拉夫罗夫通了这么一个电话。王毅讲说，美国和以色列在谈判进程中对伊朗发动突然袭击不可接受，而且公然击杀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公开鼓吹政权更迭更不可接受，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且现在战火已经燃烧到了整个波斯湾啊，整个中东局势、世界局势都走向危险的深渊啊，高度关注。那他们俩聊上了，你倒跟人家伊朗慰问一下，人家死人了，再加上啊，你们好歹都是邪恶轴心，都是盟友，你得也得说几句啊。哎，他们俩互相聊了。我看路透社这儿有一个评论，说俄罗斯和中国喜欢发表一些强硬的言论，比如说呢，什么严厉警告、召开联合国紧急会议啊，要求美国停止空袭，你说不说呢？那有用吗？当伊朗需要真正的支援来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时候，比如说军队、战机、重要的军事援助，没有。伊朗要但没有回应，只有来自莫斯科和北京的空洞的言辞和指责。观察家讲，中国和俄罗斯只会空谈，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我这注意到啊，中国外交部那儿哈梅内伊死了，那算是习近平他们的老朋友啊。今天我看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不是不安好心，把习近平和哈梅内伊见面的过去各个场合的照片啊，到北京来访问吃烤鸭的照片什么都给翻出来了。结果中国外交部对哈梅内伊之死一点哀悼的意思都没有。人死人了，你怎么也得吊唁一下，你得老朋友嘛，你得说两句啊，连这都没有，可现实了啊。所以说这是国际方面的一些反应。说说伊朗内部，以色列电视12台，这是奉旨放风，告知伊朗人民目前不要走上街头，现在我们首先必须彻底削弱这个政权，完全清除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导层，这我们现在正干这个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你们将收到走上街头的信号。这两天先别上来啊，我们先打，等差不多消他们消的差不多了，给你们信儿，咱们大家一起走啊，这都有安排的啊。 你要结合着川普说的那个好，他们收到了成千上万个电话，内部人士都要叛变，都要起义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这是这边啊，让大家冷静啊，过两天咱们再闹。那说到这边呢，哈梅内伊死了，当然美国以色列是错过了一个大好战机了，在一个大房子里边，有点像一个那个大会堂的那么一个意思吧，哈梅内伊那棺材摆在那儿，然后政府高层包括很多女的穿着那袍啊，都在那儿哀悼啊，这举行一个仪式吧，啊，我看很多人都在那儿拍大腿，这怎么不炸呀？这这么宝贵的机会，这来30枚导弹，这不就齐了吗？哎，那下不了手了，人家在那儿送老头呢，你在那儿好把人全平喽，那也太狠了。当然呢。外边这是在屋里面啊，高层全到了，在那儿悼念。外边呢，人山人海，创纪录的人数来怀念伟大领袖，坚决反对美国以色列帝国主义。哇，人们很愤怒啊，很动，那应该不是自愿的，那不应该是组织来的，好厉害。有人一看不对，那不是老百姓全都拍手称快吗？那这是怎么还有这么一大帮人捂着袍啊，这个表情的那么凝重阴沉，人家还是热爱这伟大领袖的。说到伊朗呢，这社会呢很复杂了，过两天随着战争的进行，会把它的人口结构、各个地方的矛盾啊、各方面的一些啊基本的概况会跟大家陆续的介绍了。简单说呢，说到伊朗这个神权统治47、8年了吧，咱们大数就说50年，伊朗的革命卫队控制着整个伊朗，从政治、经济、武装力量、法律几乎全部的系统，那边那个世俗政府只是一个摆设，全由教卫军在这控制，他们对民众的思想控制是可想而知了，因为时间太长了，快50年了，经过哈梅内伊就36年了。您想，毛泽东统治中国27年，把中国当时8亿人嘛，都给洗傻了，那都成脑残了，都全国都是毛教了嘛，都到那么一个地步了。哈梅内伊干了36年了，算上前面霍梅尼加起来47、8年了。那伊朗很多人的那种精神状态，那种认知状态，大家是能想象的啊。那一看呢，就没救了，那还有救吗？哎，不然，伊朗是有一个特点的。你别看伊朗呢一直在教权的控制之下，在搞这种极端宗教主义，他这儿可不是一般的穆斯林。一般的穆斯林，我们邻居啊和原来同事都有啊，都是好朋友，没问题啊。他这是极端的，这个是受不了的。你想，好家伙，一帮人拿着大棒子满街上追着人女的在那儿打，那这正净干这个呢，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宗教了。所以说呢，他还是有他的特点，也就是呢，给大家说一数，大家就知道了。在伊朗呢，我们知道你不是国王就是神棍，反正信这俩的就是农民嘛，农村人口嘛。可是在伊朗的农村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22.3%， 大数说就算1/5吧，只有2040万人，它总人口是9100万、啊、也就是说7000万人口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 77.7%， 农村人口是少数。伊朗呢，它毕竟是一个能源国家，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不能说是半工业化国家，甚至是有点过了这个阶段的。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这跟原来中国让毛泽东给忽悠的那个，您那时候是个农业国家嘛，因为真正工业化那都是加入世贸之后的事儿了。伊朗是一个工业化国家，或者是一个城市化国家，这个情况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伊朗这么多年 因为鸡蛋的事儿，因为汽油涨价的事儿，因为头巾的事儿，或者是因为什么，一直在英勇抗争的一个大环境，一个基础。所以说在伊朗这旮的地方和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啊，明白人比脑残多。不是说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啊，黑压压的，那全是让人给洗蒙了，那不是，不是主导力量在城市，这是这个国家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一个优势。你现在他们搞的这个宗教的东西，严格讲都是农耕文明的那个时候的一些残留了，它又不与时俱进。你看基督教啊，工业化以后从英国那儿开始搞新教搞什么的，就与时俱进，就改革了嘛。他这儿拒绝改革，还一直停留在原来那几百年或者是那时候的那种状态。那你现在国家都已经城市化到这儿了，这个矛盾也就是国家的进步和你宗教的原地不动形成了一个国家文化上的主要冲突和矛盾。你又强迫着城市人口都按照你那个生活，那大家受得了吗？所以说这个是伊朗一个基础啊。今天先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啊，大家心里有数啊，不是说农民占多数啊，没有。来说说那美国方面的反应呢？美国方面呢，于官又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天给大家介绍了打伊朗呢 ,49% 的人不同意 ,20%+的人同意，那就是那帮 Mugger 了。这是打伊朗，那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啊，那斩首哈梅内伊这事儿呢？哎，这事儿出了，赞成的 40%， 反对的 31%， 不确定的是 28%。 哎，你看了没有，打伊朗这件事儿多数人反对，但是干哈梅内伊这件事儿呢，啊，尽管也没过半了，但是赞成的比反对的人多，这个还有意思。这里边共和党净支持率 59% 都赞成，民主党呢是-32%，还是反对的人多，独立人士呢-1%，一半一半。年轻人支持，30到44岁的人反对，支持率是-8%，45到64岁，这都是民主共和党的人偏多嘛，哎，他们支持，65岁以上的人最支持，净支持率是20%。白人同意干的，净支持率19%，正的，黑人是-28%。西班牙裔是-9%，也就是黑人对干这事儿不行啊。今天昨天美国还出了一惨案啊，一黑哥们儿拿着冲锋枪就开始射人，还是一个塞内加尔哪儿来的一个移民啊，然后后来娶了美国人啊，最后留下来的。为什么？就为这事儿，你攻击伊朗我就不高兴啊，我在这儿我就给你整活，我就给你整事儿。他就开始无差别杀人，那就出现这么个情况。所以说这是整个美国人方面的一些想法啊，这个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最后就说我们这个话题，那这场狮吼之战对中国造成的震撼和冲击到底是什么呢？分几个点了，这个话题我们要说很多天啊，今天也不一定特别全面，咱们走哪儿说哪儿。先回答观众朋友一个问题，有两位朋友都问我说，大哥这事儿不对啊，伊朗可比朝鲜有钱，刚才说了吗，人家80%+都是城市啊，人家有点工业化的意思啊。你看伊朗那个沙希德无人机对吧，把西方折腾的晕头晕脑的，他的技术水平是高的呀。哎，为什么朝鲜率先搞出了核武器，而伊朗连核材料都搞不定呢？如果现在也跟朝鲜一样搞出来，谁敢动他？有两位朋友都问了我这问题啊，咱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说到朝鲜，朝鲜干得早，朝鲜从50年代就开始搞核研究，谁帮他弄的？苏联啊，当然苏联也帮着中国，也在同时搞了核研究啊。中国的技术是苏联学来的啊，这是没毛病了，从那儿学来的。伊朗呢，是从70年代，也就是这帮人 你想他们革命以后成立革命卫队啊，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之后，他们才开始有这个核武器的想法，那都70年代末期了，等于起步就差20-30年啊，这是有这个。然后苏联呢，给他们提供了一般基础的，给朝鲜啊反应堆一些培训，都是他们给做的。然后在90年代的时候，朝鲜又找了一个巴基斯坦人，叫什么什么汉啊，我忘了那个名字了，那也不重要了。给他们做了一次知识的更新，因为90年代当时，苏联都解体了，朝鲜跟俄罗斯他们关系也就那么回事了。他从巴基斯坦搞了一个人过来，啊，给他们做了一次更新。那时候怎么弄那个离心机，怎么弄这些东西，包括在国际的走私市场怎么买东西啊，是那个巴基斯坦给他们疏通的。那当然呢，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放在这个话题里呢？朝鲜核武器的成功离不开中国的暗中的支持。在过去这20年里边，在联合国专家小组，就核专家小组，美国财政部等等各方面制裁的名单中，这里边的主角您猜是谁？都是中国公司。你说他直接给核材料了吗？他这也没敢，因为这个涉及到核扩散，对吧？他倒没直接这么干。直接给核技术呢，倒也不那么明确，就跟这次不敢公开支持俄罗斯是一样的。但是他给了很多军民两用设备，精密机床、数控设备、特种金属、真空泵，高强度的铝合金、电子元件、化工材料等等的这些东西，制造导弹、制造离心机的啊，包括那些零件的加工，都是中国帮着给做的。其中呢，为了躲避联合国的追查，有一些贸易公司是通过第三国转运啊，绕到他那儿去的。但这件事儿呢，大家查那个底单啊，都是制裁过很多回了。他表面上说啊，我们这个支持朝鲜无核化或者是怎么样，这个通过丹东，我记得就是2-3年前中国自己后来处理了一批，有一个女商人跟三胖关系，私人关系特别好，那长得还挺好看的一个女商人啊，她在里边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走私，或者叫什么吧，什么，你看也不叫走私了，中国那就睁一眼闭一眼，哎，实际上就是默许，实际上就是暗放，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后来不行了。你要说中国真的是直接弄，那倒没有，中国有成熟的技术。朝鲜为这件事儿艰苦干了几十年，那如果真要给的话，他也不至于费这么大劲了。所以说没有直接给。但是通过啊，刚才说的，甚至有很多红二代什么的，他们都做的是这个脏生意。这个联合国大家都有公论啊，中国呢是，一直在做这件事儿呢。那说到伊朗呢，朝鲜之所以成功，旁边有中国，原来是最早苏联，后来是中国，而伊朗这边没成功，就因为旁边有一个以色列。以色列呢有一个北京原则，就是原来那个总理定的这个原则，绝不允许敌对国家拥有核武。他们一直盯着伊朗，从一开始就没断。1981年这重大事件啊，他们炸了那个叫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后来还有什么叙利亚有核设施，2007年给他炸了。伊朗的核计划，什么电厂突然没电了，突然爆炸，炸的太多了，太多了，等于对伊朗的核计划一开始就被以色列强力的什么破坏供应链、网络攻击、定点清除他的科学家等等等等，不知道怎么了，就人就没了，就死了，等于一直在严防死守，死盯着伊朗。而且他的渗透能力大家也都知道，只要你有一点进步，我就给你端了。所以说这儿呢是严格的在管。这就是为什么伊朗实际上他实力比朝鲜强多了，但为什么到今天处在这么一个被动挨打的地步。 国力穷、技术落后的朝鲜能搞成，因为旁边是中国，这边不愁钱、有相当技术能力的伊朗搞不成，因为有一个如狼似虎的以色列。中国对朝鲜搞核武戴的是墨镜，以色列对伊朗搞核武戴的是显微镜，是放大镜，稍有冒头立刻拿下。所以说这就是伊朗为什么到今天搞不成，朝鲜这个人家搞成了，中国你就等着啊，早晚你看他把试验基地都弄在吉林边上，他搞核爆什么的中国都装傻充愣，3.5 级地震中国装不知道，你他以为这个导弹啊，这个核弹将来都是扔美国人的、扔韩国的，你等着看啊，将来这扔谁还不一定呢。所以说中国呢就这么明纵暗放啊，明明就这么纵容，最后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而且现在三胖也不听你的了，而且现在翅膀长硬了，你拿他一点辙都没有。所以说这是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啊，这真的是没搞成啊，这确实是不行。那说到下一个话题呢，说到民间舆论的控制，说到伊朗这件事儿，我们在外面我们看到的景象和在国内看到的是严格不一样、严重不一样的啊。今天再说说这微博热搜，我看它特别逗啊。然后我就看到什么，咱们先看啊，说伊朗100多架以色列100多架战机空袭伊朗，这是个头条。然后刚才说呢啊，以军轰炸黎巴嫩首都，这我刚才还没看见呢。然后说什么以色列什么陷入多线作战，伊朗导弹突破以色列防御系统啊，然后呢反正是以色列很危险了啊，美国情况很危急啊，啊以色列陷入多线作战的战争泥潭啊等等的吧，他做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宣传，这是被控制的啊。就说到这一两天的场面，哈梅内伊死了，伊朗举国欢腾，在世界各地的伊朗裔的这些人士，包括其他国家的人士，也都一块跟着欢呼雀跃，拍手称快。这可以说在全球的媒体上，自媒体的各大平台全都霸屏，除了中国媒体。他们在微博热搜上就做了这方面的控制，人们欢呼雀跃，激动的热泪盈眶，有哭的，有笑的，什么模样的都有，这个中国老百姓是不能让你看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没有办法跟中国人民来解释这件事儿。从叙利亚的阿萨德，当时叙利亚拿下，烟花四起，人们奔走相告，都在大街上唱了好几天啊，扭了好几天啊，那多感动啊。委内瑞拉马杜罗被人抓走了，那也一样啊，老百姓也特别高兴，这次也一样。因为他解释不了为什么中共的这些老朋友一倒台一定引起一个举国欢腾，世界拍手称快呢？为什么全世界一场狂欢，所有这个人们的表情画面，他们都在展示一条，也就是独裁政权不得民心。而这样人民欢呼雀跃的画面是绝不能让中国人看见的。看见了以后老百姓就会思考啊，首先第一，为什么我们交的都是这样的老朋友啊，为什么这东西一死老百姓都乐成这样了。马上第二个问题，那我们自己怎么回事儿？我们为什么交的都是这朋友？那人家那欢呼雀跃，那我们是怎么回事儿啊？那下一个问题，如果习近平死了，会不会举国欢腾呢？各位告诉我。我昨天的说啊，三四线城市不一定，啊，那个呢，糊里糊涂的，有点不太一定啊。一二线城市绝对烟花四起，举国欢腾。我在这儿可以跟大家负责任的讲，你北京你管再严，到那天你也拦不住。哪天突然说非正常死亡，突然死了，管你什么怎么死的呢？啊，绝对是拦不住的。那歌好，那什么可惜不是你，怎么等等，那歌都不让唱了。你看这，你看哈梅内伊死了，可惜不是你。当然呢， 今天我看一哥们儿也跟我聊，说起这事儿了，说大康，你得说杭州那灵隐寺还真好使。我说这从何说起？他说你看那阿萨德对吧？人家到那儿拜了一下，开中门嘛，到那儿不管怎么说，恭恭敬敬给佛爷还鞠了个躬。你看马杜罗怎么样？让人逮走了吧？现在在纽约那小号里边待着呢吧？你看哈梅内伊直接让人给办了。哎，就阿萨德，你看了没有？人家至少现在还在外边，至少你看这佛爷还是管用，他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就算是吧，就算是吧。那下面给大家说一个呢，这是说完这个点，咱们说下一个点啊。有一个独裁者公式，也是我平时关注的一位好朋友，他总结的这么三条。说到这帮独裁者覆灭啊，这也是对中国的一个震撼了。咱们看看他总结的这三条公式啊，要想长久的独裁下去，铁打的营盘三条。第一条，有一个足以镇压国内反对力量的维稳力量，有这么一支部队，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有足以震慑威胁美国，防止他进行干预的军事实力，这是第二条。第三条，那就是隔离式的彻底的洗脑，老百姓糊里糊涂，没有那种闹事的这种动力。他说这三条是独裁者必备的三个因素。然后他总结，你比如说现在马杜罗，他只具备第一条，也就是镇压国内反对力量，有这么一个维稳力量，这一条他是有了。但是你能让美国能够威胁美国不敢管你的事儿吗？他没有这个军事实力，而且他的洗脑方式他也做不到，因为在委内瑞拉还有选举呢嘛，对吧？还有反对派人士等等，这个他也做不到。所以说呢，那马杜罗只具备一条，那他最早垮台，很轻松就让人给办了。那伊朗的哈梅内伊呢，他认为只具备一条半，也就是镇压国内的维稳力量，这条他具备，能够威胁美国不能打他，这个他不具备啊，核材料一直都弄不出来嘛。然后隔离式洗脑呢，前一阵伊朗好多还有那个什么推特脸书还能上 YouTube 呢，所以说那个他只管了一半。那作为伊朗这儿呢，在这三大条里边他只具备一条半，所以说他排第二位，马上也被干掉了。那说到普京呢，普京当然镇压老百姓的维稳力量，这一条没问题，威胁美国不敢直接动他，这一点也毫无问题。那最后这条呢，彻底隔离式的洗脑，普京也做不到。那现在刚开始做啊，大概4月1号把那个电报群就给废了啊，这是，那他之前他也没做到。普京具备两条，到现在呢他还挺稳当的。所以说下一个大概就轮到他了。那三胖呢，三胖大概呢，你看第一条啊，维稳力量绝对优势，这个没毛病。威胁美国不能直接干他，他有半条。我有原子弹。哎，你不能算我没有，你动我的时候你得想想。但你说这玩意儿管多大用？那天有一个军事发烧友跟我讲说，大康，如果韩国和美国想动三胖的话，三个小时解决问题，饱和式攻击，特种部队马上飞到平壤，往下一落，拿住专舰关键人物，彻底就解决了，三个小时就解决战斗。朝鲜是没有防空的，什么也没有啊，他那根本没有飞起来的战斗机，可能都没有，他连自己的专机他都不敢坐，他的战斗机早废了。所以说打他是比较容易的，但他有两条半，你看彻底洗脑、维稳力量，这两条人家做到满分，然后呢有半条有原子弹，所以说他在普京后边。然后最后就是中共了，维稳力量谁惹得起他呀？美国敢动他吗？他的核实力美国也没辙。然后彻底的洗脑，你不能说百分之百吧，比金正恩稍微差点，但也够八成，也够九成。 所以说习近平大概是三分吧，2.7、2.8分，所以说中国最后的翻车是最靠后的。哎，我深以为然，我认为他说的这是对的啊。这三条，哎，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说到中国这个呢，人家天天汲取经验教训，你看不又倒一个，习近平他们又得开会啊。那从里边汲取什么教训啊？下一步咱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啊？别重演啊！哎，他们又学了一些东西，所以说呢，这你的难度就又增加了一块。维稳力量谁也打不过他，核力量、军事力量，他现在已经到这么个地步了。现在就是要加大洗脑，这就是习近平的发展的方向，加大对外部信息的封锁，加大洗脑的力度，对体制内部的异议人士进一步严防死守、严厉打压，这就是他完成绝对独裁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让这三条做到100%。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啊，对他是有冲击，但是呢，对他也有经验教训了。所以说这是第三个点了，咱们说最后一个点啊。那说到这次呢，也有媒体总结，对习近平还是构成了三重打击。说到第一重打击呢，跟我以前的观点是一样的。你一直认为你什么 G2， 你什么世界大国，跟美国分庭抗礼，结果现在在世界大舞台上，你就跟一傻子一样。你是个伟大国呀，伊朗和你是有关系的呀，你是什么战略伙伴关系，两个人说的那非常高调的呀。过去为什么把他们起名叫邪恶轴心呢？结果到现在那人家那儿出事了，什么也不敢管，说话人家没人拿你当回事儿。你委内瑞拉动了，你在那儿有巨大的利益，可以说你在委内瑞拉有最大的利益，也不敢吭声。现在让人给封在里边了，也不敢吭声。古巴那儿你也不敢吭声。现在伊朗这又完了，所以说整个中国呢，这个大国形象，到现在看你就是个奸商，在全世界啊给人家输送点工业产能啊，卖点便宜东西，然后在里边占点钱，平时呢在里边啊在搞点贪污腐败，在里边使点这个阴招损招，你就是个奸商而已。所以说在全世界你这是大国形象吗？敢为了保护你的利益派你的军舰出去吗？所以说到这儿呢，首先国际形象这件事儿啊，这次呢是破了。第二呢，我认为这个大家我们都看到了，一次两次三次，你整个的军力系统、导弹防御系统怎么一次一次的被打脸，从委内瑞拉到现在的伊朗，这俩国家可都是信了中国，是中国武器的发烧友，重要的出口对象，结果现在全世界都看着呢。所谓的这些中国的武器装备，在美国面前，在世界的超一流面前，完全不堪一击，形同虚设。首先，咱别说你以后这武器谁还买，这买卖做不做，咱们先放一边。那你以后你打台湾呢？你觉得你什么巨浪、东风什么的这玩意儿那样说起来一套一套的，那这都是你自己在家里比划，你自己觉得你那些东西蛮厉害的啊，然后自己一帮小粉红在那儿无脑吹捧。你真和人家这些真家伙比一比、碰一碰，你那东西行不行啊？台湾，你别看他买的东西并不是美国顶级的，那可都是真家伙。就你这些花拳绣腿啊，做的模样挺漂亮的啊，看取了起一个怪名字，好像跟真的似的。你经过战争检验吗？你比划过吗？你这一比划你啥都不是啊。所以说你拿什么去打台湾啊？你去打台湾的那些家伙事儿好使不好使啊？所以说这一点啊，我认为这是让习近平感到最震撼的，这个冲击是蛮大。那回去我估计找张友侠他们那大嘴巴都得抽啊！你们他们这么多年搞的都什么东西？这都是 啊，给你们那么多钱，糟蹋那么多美元，最后弄来的就都是这玩意儿。说到最后一个对习近平的冲击，现在当独裁者当老大不好当啊，好，要么让人拎走，让不让人直接斩首，这东西受得了受不了啊？这种级别的斩首行动，在美国这种世界最强的军力面前啥也不是啊。而且再加上现在知道中国自己这些防空什么的这些东西也都是瞎掰，这下可要了命。所以说这个对习近平个人的这种冲击和震撼，我认为应该是非常大，应该是非常大。那这东西守得住守不住啊？那马上三月底川普就到北京了，现在有很多媒体都在讲川普可能会推迟，因为两边本来也没说好，再加上现在川普，你想这事儿这一打，这都近三月份了，刚才说多长时间，一个月，可能到日子了，31号的时候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呢，那还去什么去呀？那就别去了呗，往后推呗。咱们就想象，如果结束了这场伊朗战争，最后他完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真的是打投降了，最后形成了资本利益集团和本国啊既得利益集团的勾兑，上演委内瑞拉模式啊，到那么一个程度，或者是干脆把你都推翻了。如果到那时候川普到了北京，那口气可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中美两边的力量对比、心态各方面都会发生重大变化。所以说整个这件事说打就打呀，而且能打出这个效果来，对习近平来说的震撼，我认为那是无论从心灵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是一个强烈的震撼。所以说这场战争啊，到目前今天才第二天啊，后边我们会继续给大家，咱们不断的给大家来拆解啊，我认为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再看看现在股市差不太多啊，日本这又跌差不多小1000了，基本今天情况就差不多就这样。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亨瑞说，伊朗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欧佩克的第四大产油国，它世界第四，它天然气是世界第二啊，加上伊朗控制中东能源输出的重要水道啊，霍尔木兹海峡，分析师警告，若战事拖长，可能会导致中东石油和天然气啊受阻，而价格飙升，中国将成为最大输家。就是不能长，如果现在按他们所说的打四周，中国扛得住。现在世界能源价格飙升，你过100美元过200美元他不买就是了呗，他现在的战略储备够扛100天，他手里有1亿多桶在手里啊，他每天的吞吐量大概是1100万啊，这个大家心里有数啊，他能扛一阵。好吃的说刽子手被移除是替天行道，但目前除了这个还没有其他的报道，比如说对核设施的袭击，更重要的是今后伊朗将往何处去。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上的胜利不能归川普个人，是美军的实力使然，换了别人也一样。对美国来说，战争的意义、要实现的战略目的以及多年后的结局，那才是最重要的。越战也是以与共产集团战斗的名义，阿富汗呢是以反恐的名义嘛，也都是实际上的成功，但最终的结局是令人唏嘘的。您这个说的好，打是没人能打得过他。之前我们也都给大家分析，拿下，你比如说当时说到委内瑞拉，当时也给大家讲啊，打是那根本没挡，根本挡不住他们，就完了呢。当时我们还做了很多假设，最后好家伙，那帮贩毒集团啊，最后委内瑞拉里边是一场乱局，结果没有想到川普他们竟然来了这么一招。美国的资本利益集团和当地的既得利益集团竟然勾兑了，这个是作为一个现代文明来说，这个是让人感到很错愕的。 委内瑞拉人民没事儿，给甩出去了。人家这两个集团，人家分糖果，人家吃香喝辣过幸福生活了，然后现在要在古巴又要再复制。那现在看伊朗这帮反应快还是慢了，如果他们反应要快的话，别打了，停，我跟你合作，下一步你说怎么着，核不要了，现在要也要不了了，想要都给你炸了，对吧，我投降，然后咱们合作吧，你也别进来，哎，然后我还是我降着老百姓，我还啊独裁统治，然后呢就给你点好处呗，然后咱们俩一块儿怎么样，是有可能往这个方向突然出现急转的啊，那就看伊朗这帮下得来下不了这个台阶儿。他跟马杜罗那帮还不一样，这帮宗教人士他是比较轴的啊，他是比较死心眼的，他要跟你拼啊，而且你把人家灭门了，这东西啊，这个已经有点晚了，这实际上之前他们就应该勾兑，但这帮人那白胡子老头他有点想不开啊，这个就没辙了啊。这是谁啊 ?Foreseer 说中共公安部网络犯罪防治法所谓征求意见稿到今天截止，请留意短期内对国内人翻墙或国内 YouTube 有何影响。哎，我注意一下这件事儿啊，我盯着这件事儿，我一会儿我也查一下啊。麦田说推翻伊朗政权是最终的目的，否则就不算大胜，伊朗人民就看你们的了。昨天我说了啊，这个当然是最终的目的。如果最后政权也没弄就把人炸烂了，以色列心满意足，今年的任务完成了，有什么事儿明年再说吧，那美国怎么办？所有的政治代价都由你来承担，那儿该杀人杀人，老百姓还是没戏，人家下一帮年轻的更凶残更残暴，那你川普的脸往哪儿搁呀？可是你要想取得推翻政权，这个功夫得下，这要和世俗那一部分得团结起来啊，让老百姓和那边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国防军嘛，和这个共和国卫队是平行的，它另有一个系统，还得跟这帮人还得勾上啊，还得跟这帮人再谈，把这帮人干掉啊，和那帮人团结，所以说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做到了，时间太短了。刘战，海湾战争是在给世界军事上课，今天又给独裁政权上了一课，说得精彩。墨尔本老农说，这么一个国家缺乏成型的反对力量，如果不上地面部队恐怕无法管控结果。首先呢，民众基础已经训练了好几次了，刚才讲了啊，这不是一个农业国家，这是一个城市化国家啊，这个城市化人口包括它的教育啊各方面它是有比较好的基本条件的，这跟中国那情况不一样，中国一半是农民嘛，那就没辙了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基础比较好，而且呢已经闹了这么多次了，老百姓呢对政府啊对各方面的这种反感厌恶甚至是愤怒啊，他们已经训练了这么多次了，这个是有群众基础的。那刚才您说缺乏成型的反对力量，您说的这个是对的，在墙内，在伊朗墙内为什么都失败，就因为没有成型的反对力量，所以说这一次呢他们预备了一个国王，不是每个人都认了，但是呢这个应该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勉强算，所以说这一次呢他们搞了这么一个啊，就不是这和以往就不一样，看看能不能成啊，当然现在还不成熟了。打一个月，如果那时候你比如说满分是100分的话，打一个月最后搞到65分，你说那时候让川普罢手就算了，那这65分就归零了嘛，那时候再来一个月可能就打到80分，我相信川普他还会往下打，但妈哥们就得疯了，那对中期选举太近了，也可能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他帮伊朗干了这件事儿，但是呢输掉在美国所有的政治筹码这也有可能了。威洛说刚才查了一下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和委内瑞拉出口到中国的石油占中国总进口量的50%左右， 对对啊，刚才说了啊，霍尔木兹那个都差不多将近50了。委内瑞拉的油呢，因为它是重油啊，它那个用量不是特别多，大概占6%啊。您那个50左右是对的，天然气约占20%，略高一点。说这次中国是蛮疼的，中共对北韩核武的最大贡献是电力。高浓缩铀需要的离心机需要大量的电力，说北韩绝对供不起这么大的电力的。另外呢，当初北韩的离心机的阵列就是在中朝边境不远的地方，就是在吉林那一侧啊。另外呢，离心机就这些东西的设备零件啊、原材料啊，这些都是中国公司给提供的。所以说呢，它是一种纵容啊，他们是很清楚他在干嘛，他不管。那伊朗那边是绝对不行了，以色列天天拿着放大镜盯着你，有一点苗头立刻办你，所以说他那难度就特别大，今天就搞不成。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